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在上集中，我们讲述了朴志强参与谭作人案的前前后后。朴志强接手谭作人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八九六四的亲历者。34年前的1989年，朴志强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在这一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了北京街头，坐到了天安门广场。
在我们三四个人离开广场的时候，我身后没有人了。往外走的时候，这个穿蓝色的裤子、绿色的上衣、挎冲锋枪的一队空军，然后从东南角的方向往广场挺进，然后从这个前三门往西走的路上，也看到有些血迹，满地都是砖头。因为我没有走长安街，我走的是前三门，从前门、和平门、宣武门、长春街、复兴门这样走的。复兴门桥上从西往东相隔大概几十米，一辆坦克这样轰隆轰隆的往城里走。那么政法大学退出广场之后，那些学生从这个六部口往北撤，吴仁华老师他们都在，遇到了从天安门金水桥方向过来的坦克装甲车的催泪瓦斯和扫射，然后有人被活活压死。政法大学当时学生抢了五具被坦克碾死的尸体运回到政法大学。
六四的经历在当时成了朴志强的黑历史，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毕业分配。几年后，在机缘巧合下，朴志强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六四的经历让他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有了更直观的感受。他在从事律师后接手的很多案件都是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比如上集中的谭作人案，还有我们接下来会讲到的方红案和任建宇案。第一幕，薄熙来与一坨屎案。
因为我呢，原来的这个教育训练呢是历史系和政法大学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方向，应当说呢，在我这个正式读书的经历中，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那么1996年、97年，在考过了律师资格以后呢，最终决定出来去做律师，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基于生活所迫，并不是说呢，我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什么样的这种深厚的根基或者高深的见解。我实际上来讲呢，是像所有的律师一样呢，这个从小的这种民事商事纠纷入手，来赚点钱的养家糊口。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就像我做别的事情一样，我尽量的实事求是的准确的反映各种各样的信息。由于我这个自个儿的这种经历呢，我非常看重呢言论自由方面、表达自由方面的一些个案。关于劳动教养呢，其实这个制度呢，我是不熟悉的。我知道劳动教养是因为我身边有人呢，这个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是童毅，他呢这个在大概1993年、94年那个时候被处以2年半的劳动教养。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也是因为言论和表达以及他的这种出众的影响力，在90年代呢曾经被劳动教养。我的一个同事呢叫许万林，许律师呢曾经跟我说过呢，劳动教养其实很随意，在一些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中间被劳动教养，不经过法院就直接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 在失去自由的人，在监狱里边，在劳教所里边，有些人说呢，我宁愿被判个轻一点的徒刑，也不愿意被劳教，这些是有的。那后来呢，就是说2012年之前，应该说重庆呢有了这个薄熙来做市委书记，有王立军呢做公安局长，重庆呢有了这个疾风暴雨式的这种打黑除恶的这样的一种治安运动吧。那个时候呢确实出了很多事。
李庄案发生在2009年的重庆，当时的重庆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领导下，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律师李庄在担任所谓打黑第一案的主要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的过程中，被重庆的检察院以辩护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等罪名提起了公诉。这一案件被称为李庄伪证案。这个案由于涉及关于法治、司法独立、程序正义、律师职业道德、媒体通稿等多方面的争议，在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
那么一坨屎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中央和这个薄熙来那块的博弈，最终的结果呢是二季搞不下去了，就撤诉了。检察院如果撤诉，假如没有新的证据，就不能够再起诉，这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撤诉的那一天，那个 BBS 时代、凯迪啊、天涯呀、什么这些，非常关注李庄这个案件呀。第二季撤诉了，应该说呢，就等于李庄没事了嘛，重庆方面退了。然后，身在重庆涪陵的方红，他就发了一条微博，他说：“薄起来，就是薄熙来的谐音，薄起来，窝了一坨屎，端给王立军吃，王立军端给法官吃。”法官吃不下太臭，说谁愿意吃谁吃，大概就是这样。他用来形容重庆公安机关贯彻王立军贯彻薄熙来的旨意，霸王硬上弓，非要搞李庄这个不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伪证罪，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最后呢，他自己他窝的这坨屎法官吃不下去，告诉你王博士就是王立军，谁窝的你让谁吃去。这个其实话呢确实不典雅，但是呢它很传神。他发了这个东西，2011年4月吧，第二天涪陵的国宝、重庆的国宝就找到他。他是个天天喝酒的人，在家里一天恨不得要喝号称一箱啤酒，每天就泡在网上，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就给了他一个劳教一年的劳教决定，问他申不申请聆询，就跟那听证一样，意义一样。他说不申请，因为申请也没有用。不到三四天的功夫，就把他送到涪陵市劳教戒毒所去服劳教去了一年。那这时候他儿子叫方迪，因为他离婚了，方迪呢就在网上呢说他爹被抓了，就找到我，找到袁玉来。我当时也说过要帮忙，可以去做，因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事儿嘛，一坨屎发个微博劳教了。后来他儿子就不见了，就不联系了。你想2011年那么多事儿，王立军还要把这个攻击重庆市公安局和民警的人双起，我就把这事儿忘了。到2012年的5月，这个一坨屎方红，他服劳教一年满了，还给他多关了一天好像是，然后出来了，他就跑到了重庆，找这个朋友去吃火锅。这时候我正在从石家庄开车回北京的路上，那么方红吃着火锅呢，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微博私信，说他出来了，希望起诉这个重庆劳教委依法维权，问普律师你能不能帮我代理。我说如果我邀请司伟江律师一起合作办你的事情可以吗？他说那太好了。我就跟司伟江打了个电话，因为伟江和我还有袁玉来我们都收到过他儿子一年前的求救。伟江说好啊，这就决定了帮他做。
2012年正处在一个中共权力核心从胡温到习李的过渡期，在这一年的二月发生了一件改变时局走向的事件，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这也直接导致了三月薄熙来的政治生涯落幕。
王立军二月六号抵达美国领事馆时情绪焦虑，随后美国官员开始进行激烈的争论，
重庆的政界就此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洗牌，也让重庆再次进入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胡志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因为他深知与言论自由相关的案件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
五月三号回到北京，我就算了我的时间，我五月四号去北京朝阳医院去开药，我要开胰岛素和这个降糖药。在五月四号那一天我干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跟默默报了这个题。美联社记者，她是个南美的女记者，她的中文非常好，可以用中文写小说，发表在中国的小说选刊上。报这个题说的什么呢？我说我认为这个案件有意义。第一呢，这是十八大召开之前重庆的事情，针对薄熙来、王立军时候镇压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事儿。第二呢，它涉及到背后的劳动教养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国现在独有的制度，脱胎于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局系统，最初是针对反右时候的知识分子、坏分子，不经过法院审判，没有辩护权，也没有救济的渠道，就凭公安机关、政府一家就能够剥夺人身自由达两年之久。这件事儿涉及到薄熙来、重庆，涉及到言论自由，他是发了一个微博，一坨屎微博，劳动教养的。所以我认为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具有新闻价值，我的目的就是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那默默认为，美联社认为这个题可做，所以他们就在我准备这个案件的过程中间，我是把一坨屎所有的背景材料、证据材料、劳教他的文书、释放他的文件通通都交给了默默。然后五月五号我就飞到了成都，我就要求这个谁呢，要求方红五月六号来成都，从他的重庆涪陵到成都我们见面，免得重庆那个地方又维稳啊或者是干扰。然后五月六号呢中午，方红就来到了成都，当时我在汉庭酒店帮他和我还有何三位我们开的房间，何三位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我们就开始聊这个事情。五月七号坐一个绿皮火车从成都去了涪陵住下呢，这个时候呢就安排司伟江在上海写起诉状啊，然后那个整个的晚上我跟司伟江我们研究这个起诉状怎么写，我来定稿。到五月八号的上午，这是2012年，所有的手续搞清楚，我们三个，何三位、我和方红，到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厅去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按照规定呢，立案厅不能够决定是不是立案。我记得那位接待我的那位法官 一位女同志，很客气，也不能给我们出任何手续。我说你应该给我一收据，他说我们都不给，没事的。这是5月8号，下午2点多钟，立案就结束了，把材料交给他。他要在7天之内通知我，按照法律规定，是不是立案？如果决符合立案条件，我们这个当然符合立案条件。我们立完案之后，在那个法院门口拍几张照片，然后我们就坐大巴车去了重庆。到了重庆，还没等吃上火锅，美联社的这条稿子就发了，就是关于我去立案起诉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正好赶上呢，5月8号、9号、10号那个时候啊，是汶川地震的5.12地震的3周年，所以很多的海内外记者去采访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情况，云集在重庆和成都。很多外媒记者看到了美联社的稿子，在重庆就开始对我们进行采访。但是我并不知道他能不能立案呢。我们在此之前那么多的案件都不能立案，包括我起诉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书，起诉国家广电总局的禁止电影放映，也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美联社报了以后，外媒开始采访。为什么我要跟美联社讲这个事情？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媒体2012年对重庆这个事儿都没有人报道，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这些广东的媒体不碰重庆，因为18大之前太过敏感。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是从重庆市委书记任上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所以广东的媒体不想去碰，因为汪洋要进京当副总理。重庆的媒体呢，当时是张德江过去，他从国务院副总理兼任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所有的媒体都不会报。那么北京的财经财新当时也没有能够来得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联社海外媒体报了。然后我回北京之后，方红给我打电话，胡律师，法院通知我去交50块钱，我说你赶紧去，这说明你的案子立了。那案件立了，又有那么多媒体外媒关心这件事情，就继续有新闻往前报。法院通知6月29号开庭，但我是7月1号送我儿子去东京，于是由司伟江和袁玉来律师去出庭参与的方红这个案件的审理。那天的这个审理，法院通知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这类主流的媒体进入现场，当庭宣布一坨屎方红的这个劳动教养决定违法，等于我们把官司打赢了。然后国内所有的媒体在作为稿件来通通的来发，所以说这个案件就脱敏了。
第二幕，劳教之痛。2012年9月14日，一路跟着朴志强和方红采访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何三卫发表了一篇名为《劳教之痛》的文章。文章中写了劳教，写了方红以及许多和方红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何三卫这样写道：因为关心公共生活，对公共事件做出反应，是群居动物的高尚品性。对于人类，有一个文雅的说法叫表达权。然而恰恰是因为表达，他们受到了制度性的惩罚，劳动教养。
有彭红转发一个漫画，当时揪这个重庆打黑除恶的保护伞，说这把伞好怪呀，最往上保护伞上头那个帽子没有这个人的五官。他转发这个漫画在天涯网站把他劳教2年， 有一个叫谢苏明的，他有一句跟帖在天涯上，劳教一年。有一个叫田宏渊的，他买了个经济适用房，运气不错，但是这个房子烂尾不交，然后他在这个业主群里头说，大家可以去反映一下嘛，听说平平要来重庆了，然后就有人问是大平平还是小平平啊，他说当然是大平平了，但是没想到习近平真的就去了，去重庆作为这个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那么公安呢就觉得不得了，然后就把这个田宏渊抓起来，就不断的问他，你怎么知道，谁让你这样说的，他说我就是冒个泡，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不行，劳教一年半。所以说这种情况，这就是当时劳教的这样一种情形。那么在做重庆劳动教养的方红案件之前，我不知道劳教有这么严酷，有这么随意。如果说打黑除恶、扫黑除恶是针对比如说民营企业家、有钱有势的人，打黑除恶政府能发财的话，那么劳动教养实际上就是针对普通上访者，针对老百姓说些怪话的人，眼不见心不烦，就跟郭德纲讲的一样，方圆二十里之内见不得人受苦，那怎么办呀，把他们全赶走，把他们全关起来，劳动教养随随便便 一天两天就能够搞成这个样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跟方红讲，因为方红已经出来了嘛，我说你是因为言论发条微博劳教一年，跟你关在一块儿的有没有谁也同样是因为言论然后就被劳教了，他说有啊，彭水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学生的村官马上要当公务员了的，他就劳教两年啊。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呀，他说他叫任建宇。
2011年8月18日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涉嫌在互联网上发布了100多条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包括转发电影《建党伟业》的台词，内容是结束一党专政，民主自由万岁，发表微博我们国家的体制已经无可救药了，要打破这个体制仅仅靠几个人是不够的，所以接起你们手上的杆子吧，以及从任建宇的家里搜出了一件写有不自由勿宁死的文化衫。就这样在一个月后的9月23日，任建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随后被处以劳动教养2年的处罚。2012年的8月15日蒲志强一行人再次来到了涪陵方红案的受理法庭，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此时蒲志强和劳动教养因为方红案已经在国内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
下午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我一进那个立案大厅，负责立案接待的那个邓法官，他说蒲律师您又来了，他说你一进门我就听出你的声音了，识别性太强了，然后告这个，这个人因为还在关在里边，自然是符合立案条件的，然后就交了起诉状，还是7天之内来决定是不是立案。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带着所有的手续啊，会见手续啊，我就说我要去会见一下任建宇，到涪陵的劳教所打了一个出租车，绿色的捷达车。涪陵啊就跟巴东一样，沿江就在山坡上，这条街跟上一条街啊可能差出20米高下，在中间的可能就是房子，盘旋着往下走到那个另一个方向的涪陵市劳动教养戒毒所，任建宇在那里头服劳教。这时候正好任建宇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有那个亲情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呢，在我们在出租车上，他女朋友就把电话交给我。我说我告诉他我是普世强，我们刚刚到法院起诉了重庆市劳教委，是你父亲委托的我们，现在我和李慧卿律师正在来劳教所的路上，我们要会见你。这时候电话就挂了。
匆匆挂掉电话的任建宇让普志强感到了一丝不对劲儿。一行人到达劳教所后，一位管理科的科长站在了他们的面前。
刚才您说可以，
现在你请示了三回，上边到底什么意思？你的领导到底什么意思？
我说了，旅管处的检查行，
旅管处有律师证，你除非证明我这是假的，你才能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只是一个办事啊，没关。
但是你这个办事办人，你这个人太冷酷了一点啊，这样做。我2000公里跑来，你说我这是假的？
你可以说我。
你让我回去再重新开个介绍信。
这位警号5038100的杨宗俊杨科长，声称看不清普志强的律师证，要求普志强回北京的律管所去开介绍信。普志强当场就打开了司法局律师协会的网站，搜索到了自己的证件号码，而杨科长依然不予接受。
真正原因就是你不敢让我见他。
我凭什么不让他？
我就不知道你凭什么不让我见他。你找一个什么理由不行？你非说我这个证上的印不清楚。
我要把
钢印刻到我脑门上才清楚吗？
我是看不清楚。
能不能找个能看清楚的人来看？你看不清，
快找吧。
那你找。
这时候，普志强眼看会见无望，改为要求劳教所帮忙把诉状交给任建宇。让他签个字儿。
就是这个，咱们也不谈，咱们这气氛也挺好的。您这个呢，就是帮我们呢，就
签个字就完事。
我们也不见了，这个您还行吧？您也说了保证他的。
这个嘛，改天嘛，改天喊他父亲嘛，是这个。
他父亲就在这儿了。
改天啊！
我不为难你，你该签个字我就走。你别让我白来一趟。
真正原因咱也不会影响，您就是帮我们呢，把这个人让他签个字，这个为难您吗？
我觉得
您非得改天再让我们来。
你的意思是在旅管处开，现在开不到，我是没得必要。
我没必要，
没必要，
也没有那样做的。
杨科长很显然没有排练过这一段。对此，他的说法是得改天让任建宇的家人拿来让他签。尽管任建宇的父亲就站在旁边。总之，你就是不能进去。
不是你到底是奉了谁的命令，非要阻拦我会见？
我没有阻拦你会见的。
你的这个要求都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
你
的法律依据在哪里？
你觉得我不合理？
你凭什么要求我还要有一个旅管处的介绍信？
你觉得我说的不合理，你可以投诉我。
我一定会投诉你。你叫王宗俊，
杨
宗俊，5038100。
我等着哈，
好吧，
好，再见，好，不客气。
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什么呀，这叫人民公仆就这样？人民公仆就这个样子？
我哪样对不起啊？
你就是对不起我。
我是哪样对不起？
你根本不是一个真的。
我的意思，你
有什么原因，你都不敢。任建宇后来说，我就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怎么魂不守舍？老总也不认真，他觉得我要来会见他了，然后一直到晚上也没有人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再后来，就是。千方百计的劝任建宇撤诉，就是跟他谈条件要他撤诉，然后任建宇没有同意撤诉，一直到10月10号开庭，2012年的10月10号。我跟任建宇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呢？是2012年的10月9号。
2012年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的理由撤销了对任建宇劳教的决定。不过，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任建宇的申诉，任建宇劳教案宣布结案。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劳教所都不可以让人见律师，法院却认为人是有能力在劳教期间有能力有自由完成对劳教决定的起诉。任建宇当然选择了上诉。12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任建宇劳教诉讼案做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原判。从法庭走出来的普志强，在重庆的冬夜里，面对国内外的众多媒体，这样说道：“
我们相信呢，劳
调教制度作为一个让中国耻辱的制度不会太久了。我们有信心呢，在不远的将来推动劳教制度被真正的废除掉。
就按照四伟江的逻辑呢，四伟江说一样的事情我做一个就可以了。我不太一样，我要做的这个事儿不是一个两个案件，我要做的事儿是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一种舆论，形成一个话题，来推动领导人和立法机关废止这样的一个不人道的制度。所以说我要尽最大的可能找同类的事件，不断的推动这件事情，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重庆跟因言获罪有关的事情。
2013年12月28日，在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蒲志强成功了。第三幕，自由。
实际上我跟你讲的这些记得清楚的是我记起来的，就是我的这个加减乘除比较差。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就是因为数学考了47分。我的历史比较好，人名年份日子记得就比较清楚，再加上呢我对这个新闻传播这方面的这种跨界的这种摄入，我可能比其他的律师更擅长于与媒体打交道，我自己也介入到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件中间去。我几乎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案件，我个人感觉既然是跟言论自由有关，它本身呢往往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我要把真相告诉外界，我又不去搞秘密交易，只有公开才是最有力量的，让公众让大众知道一件事情该怎么样做，它也可能会影响做决策的人或者做决策的人后面的那个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所以说公安机关在问我这些事儿的时候，我说实际上我的目标不是追求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2013年2月6日，蒲志强再次一鸣惊人，他在新浪、腾讯、搜狐三大微博网站上实名举报在2012年11月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清算过去10年维稳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治国。在当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蒲志强这样说道：“我始终认为，中国要改变现状，要有所变化，必须要清算胡温10年的维稳思路，而这个周永康明显是要承担责任的。我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和谐社会。因为和谐，如果他没有法治，是不行的。2014年7月29号，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同年12月6日，周永康成为1980年以来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政治局常委。2015年6月11日，周永康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然，屡屡挑战高墙，高墙也在回望着蒲志强。
蒲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案一审公开宣判，鉴于被告人蒲志强如实供述指控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悔罪，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2014年6月13号，因为参与6.4、25周年的纪念研讨会，被批准逮捕。12月14号， 2015年12月22号，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煽动民族仇恨。那么随后呢，就吊销了律师执照。我曾经呢，跟政府也说过，跟朋友们也讲过，我说中国社会和法治变坏，不是从对我的迫害开始的，以前就一直这样。但中国的法治和宪政如果想变好，绕不开我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说呢，我对未来呢有信心。那么一旦呢有一天，这个我的这个案件呢被宣告无罪了，被改判无罪了，我的这个律师执照自然就可以恢复了。到那个时候呢，如果体力脑力允许，我还可以继续为这个国家的法治做一点点事情，为自己的委托人做点工作，然后呢也能够借此养家糊口。
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以上就是本期岳阳电话的全部内容。岳阳电话第一季抗争者现已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上线，每周更新。如果你也想成为岳阳电话的讲述者，或者你希望下一通岳阳电话打给谁，欢迎通过节目简介里的邮箱联系我们。同时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官方 Facebook、 Twitter 以及 YouTube 上和我们互动。岳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